天赋，我们的天赋也很多。主啊，我们众人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这宝贵的学习你话语的机会，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正如你在世上曾经对门徒所说的，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看见了许多在这以往的人没有机会看到的，他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听到了许多人想要听的却没有听到的。主啊，如今我们也是有福的。主啊，我们的祖先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主啊，他们寻求真理。主啊，但是那个时候，你的真理还没有向世人显明。如今，你已经借着你的众使徒，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主啊，就愿你把这份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里，啊，使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主啊，能够把你的话语装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正像我们的古人所说的，大道不可虚于离也。我们不可以离开你的真理的，离开你的真理，我们必然迷失。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人的诱惑是大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主啊，我们若没有你对我们的保守和引领，主啊，我们必然如羊走迷。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必引领我们，保护我们，按时供应我们。主啊，只愿我们在你里面也回应你的牧养。主啊，我们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使我们从灵力到体力都在你面前得蒙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祷告完了，忘了这个。把弟兄姊妹这件事交托主哈，我们再一次祷告一下啊。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弟兄姊妹再一次向你献上交托。
阿门。
主啊，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主啊，我们在这里只愿同心合意，把姊妹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
感谢。
门。好，欢迎弟兄姊妹回来啊！这个2022年1月马上就要过去了，很快我们就要春节就要来了啊！这个假期结束了，我们这个心收回来，我们开始我们新一年度的这个圣经学习。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后书》。那么在上一个学期吧，咱们已经进入了哥林多后书了，我们也完成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查考。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进入第二章。因为停了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把我们过去所学的能够重新来温习一下，好使我们能够连续下去。那么哥林多就是在今天的希腊，在希腊那个拐弯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那么在当年的时候呢，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海港城市啊。那里呢经济发达，但是呢道德堕落。那么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的重点的行程，就是在哥林多。那么保罗的布道的策略，我相信也是圣灵，所指引的布道的策略，那就是以大城市来带动周围的乡村。那么因此，保罗就在哥林多其实他是。当时的雅盖亚就是今天希腊的中南部 他的这个省会，因此在那里建立坚实的教会的基础，那么借着那里的资源影响周围的环境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哈。但是哥林多这个城市啊，有几个大问题哈。一个呢就是它的经济发达，人的道德败坏，所以呢这个在那里要拓展福音工作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哥林多是一个非常拜偶像的地方，这个当时是罗马啊在那里统治。那么罗马呢有罗马的偶像啊，特别是崇拜罗马的皇帝。那么同时呢，这个他们也是拜希腊啊，这个很多很多的神明啊，所以在哥林多呢也有很多偶像的神庙啊。那么同时哥林多呢也是一个社会非常分裂哈，就是有钱人非常有钱，穷人非常穷。但是有一点点好处的地方呢，好像咱们现在也在查腓立比书哈，星期二晚上这个概览刚刚查完了腓立比书。那么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军事驻防城，但是里边的犹太人口很少啊，因为这个腓立比呢大概是一个主要以军事和政治为主要的一个城市啊，它的经济不发达。所以那里犹太人很少。但是在哥林多呢，我们相信不止一个犹太人会堂。因此呢我们就相信啊，在哥林多有这个犹太人社区啊，而且呢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当时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啊，他就是去投奔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就是百基拉和亚基拉的家。那百基拉和亚基拉呢，他们本来是生在这个亚细亚地区的啊，后来他们就到罗马去了。那么然后呢，当时这个罗马的皇帝呢驱赶犹太人啊，在罗马驱赶犹太人，所以他们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啊，他们就移民到了也不一定是移民了，就是暂时哈、啊、就住在了哥林多。他们是这个制造帐篷为业的啊，可以说是手工业者，也可以说是生意人啊。那么至少啊，在哥林多呢，有犹太社区啊，在哥林多呢有做生意的机会，所以呢，亚基拉和百基拉呢就暂时离开罗马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住在哥林多。那么这些的优势和这个劣势啊，就导致了哥林多教会的复杂性。那么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建立教会的时候，主要是在犹太人的会堂啊，这也是保罗一贯的做法啊，咱们曾经讲过了。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这个旧约圣经的背景啊，他们是盼望弥赛亚的，所以只要向他们证明他们在耶路撒冷钉死的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他就是犹太人啊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这样呢福音就传承了。那么对于像纯的外邦人啊，没有旧约圣经背景的，那要建立救主、神的儿子等等这一些的概念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就像今天咱们像这个完全没有圣经背景的华人来传福音呢，非常难啊，非常难。就是有很多人很热心，信了主了，但是要把这个完整的，这个神的救恩的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一开始啊，他是在这个会堂里面啊，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的。但是呢，犹太人呢也因为自己的传统啊，这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就很难接受啊，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是一个被他们的宗教领袖弃绝， 甚至于被罗马人以极其羞辱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位，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他们很难接受啊，因此呢，当时这个保罗呢，在哥林多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就遭到拒绝，这个呢，跟保罗一贯的被犹太人拒绝的这个情况呢，差不多啊。这个，所以犹太人的反应，当然也有少数信主的哈。哥林多教会的管会堂的啊，就至少有两位就信主了。因此呢，在哥林多，保罗也对这些犹太人说啊，说这个既然你们拒绝啊，我就要转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哈。因此呢，保罗也在哥林多啊，这个向外邦人，直接向外邦人啊，住在外邦人当中啊。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虽然保罗他一开始被呼召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到了外邦之地啊，他还是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当然我们也说明了他的原因啊，同时呢，我们也相信这个这里边也有保罗的，当然他的语言啊、文化的习惯啊，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他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原因啊，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个原因，但是呢，这个后来啊，这个犹太人拒绝，所以保罗呢才真正的，其实大概就是从哥林多开始啊，是真正。他住在外邦人当中啊，直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么神也向圣灵啊，也向保罗啊，主在这个异象当中啊，向保罗说话啊，就是说这个在哥林多啊，有许多属我的百姓啊，因此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和其他的教会啊非常相似的情况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啊这样的情况。因为保罗在啊哥林多建立了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呢，在当时看来应该说建立的是相当成功的。保罗在那里呢也花了很长时间。这个犹太人不信的这些犹太人啊。不信主的这些犹太人，那么在这个争夺啊，就是从主耶稣的时代，上次咱们礼拜天也在信息里边讲了啊，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太人宗教领袖啊，就说了这样的话啊，就说这个你们真是徒劳无益了啊，他们都跟着耶稣去了。那么从这句话啊，也是我们看到保罗在他过去的布道旅行，特别是在亚细亚布道的时候呢，就看到犹太人是满心的嫉妒啊，满心的嫉妒，因为这个很多人呢归附了保罗的时候，特别是犹太人也归附了保罗了啊，那些不信的人呢的犹太人啊，他们就非常的痛恨保罗。啊，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个叫偷羊抢羊了，对不对啊？这个哦，你来传了一套东西，把我们的人给拉走了啊。所以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啊，也出现这些搅扰他们的犹太人来攻击保罗。那么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第一次啊，不是，这是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就是第一次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呢。保罗离开了啊，离开了这个中间呢也发生了很多事儿啊，比方说这个后来亚波罗啊到了那里啊，再后来呢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甚至为耶路撒冷来的这些自称是使徒的人啊，也到了哥林多的教会啊，所以呢就给哥林多的教会啊带来很多的搅扰。那么在这些搅扰里边呢，集中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挑战保罗的 使徒身份，啊，挑战保罗的使徒身份。这个，那么咱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哈，这个挑战了保罗的使徒身份，也就否定了保罗传福音的权柄。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比方说，我们澳洲啊，有中国派来的大使啊，要代表中国跟澳洲进行某种协商谈判啊，那么最后呢，大使来签字啊，那么就在这个文件上，大使签了字，那就代表了这个是国家两个国家的这个权威了啊。但是如果否定了这个大使的身份，他不是个大使啊，随便一个来的中国人签字行吗？啊，当然不行，是吧？所以他必须是个身份的人，他具有这个代表的权威性，那么他签字才有效嘛，是吧？所以呢，这些攻击福音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啊，他们要攻击福音，他们不一定能攻击得了，但是呢，他只要否定了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那么自然的，他所传的福音呢，所讲的信息就失去了权威性，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啊，我觉得在今天的神学院里边，啊，有一股的潜流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一股的潜流呢，啊，比方说圣经批判学，啊，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他们是很客观的。啊，就把这个圣经的这些古卷啊拿出来，就是说这古卷里边呢也有各种不同的抄本啊，这些抄本呢可能都有存在着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啊、然后他们中间有互相的矛盾啊，然后呢他们研究这个圣经写作的时候的历史背景啊，比方说旧约圣经的时候啊。那么以色列人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有什么样的文化啊？比方说，摩西写的一些东西呢，可能抄袭了，埃及人的某种宗教信仰的文化啊，因为在那里呢也找到了类似的东西，因此呢，圣经呢就不一定都是神的话了，啊，可能有神的话啊，可能也是有些人编造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圣经的权威性啊。那么根据什么否定呢？也就是说使徒们先知们他们写作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从神的领受啊，可能也有世俗的文化的掺杂。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到底哪一些是神的话，哪一些是世俗的掺杂，那么这个就由他们这些所谓的研究考古的这些啊文化背景的这些人，他们就有了权威了，对吧？所以他们就可以取代圣灵的工作，他们说了算啊，哪一些是神的，哪一些不是神的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被彻底的否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其实隐藏在教会内部的打着使徒也好啊，这个有学问的人也好啊，这些旗号来动摇信仰根基啊，他们提出来的理由不是没有理由的啊，可能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上当了啊。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他在第三次布道旅行。其实后书呢，大概也是在同样的这个背景里面啊。他写了前书以后呢，因为当时他在以弗所写前书的时候啊，这个有人从哥林多教会来了，然后告诉保罗，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查考了前书啊，这个前书呢，从表面上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当属灵的啊，因为他们知识啊、恩赐各方面都全备的啊，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属灵的。 客观事实上可能也相当的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哈，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一个属灵的教会里边就没有搅扰，是吧？有一些时候呢，越是重要的这个教会啊，所谓的重要就是他们的，比方说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如果把哥林多教会拆毁了啊，那可能就是把这个雅盖亚地区的教会中心给毁了啊，不是说这个教会比别的教会特别在神的眼中啊或者什么特别有价值，而是它的影响很大，是吧？这个就像军队啊，你打死一个火头军啊，和你打死一个侦察兵啊，和你打死一个主力部队啊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对于哥林多的教会啊，虽然是保罗花了很多的心思建立起来的教会，但是内部的问题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保罗呢，就写了前书来归正教导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但是这封信呢，传来的消息啊，并不十分太好，是吧？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啊待的时间也不短啊，建立好了以弗所教会以后呢，他就决定再一次去哥林多。当他再一次去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计划了啊，怎么回事啊？因为保罗认为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很好啊，所以把他的行程都告诉了哥林多的教会。这个中间呢，保罗又写过一封信啊。结果呢，这个后来保罗的行程啊，跟他所计划的行程，事先所计划的行程不一样，是吧？他不得不改变他的行程啊，因为条件不允许了啊，所以他就改变了。那么借着这一些事情呢，哥林多教会都抓住使徒保罗啊，他说你看你这个人啊，说话不算数啊，你原来计划是这样，现在呢又那样啊，颠三倒四，说这样的人啊，连他自己说的话都不能兑现，是吧？他所传的福音还可信吗？啊，所以这些呢都成了攻击神的仆人的一些的理由啊。那么因此呢，保罗就不得不啊再写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在写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之间啊，不单单是保罗还写过另外一封信。从使徒行传里边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中间啊，其实保罗去过哥林多啊，短暂的待了一些时间啊，大概三个月。本来呢，保罗是想在那里待很长时间，至少半年以上的啊，可是实际上呢，他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那么待了三个月呢，还不都是待在哥林多啊，保罗是先在外围啊，在哥林多到底待了多长时间圣经没说，但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呢，跟哥林多教会之间呢产生了一些的不愉快，是吧？以至于在保罗离开的时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啊，保罗原计划的行动不行了啊，这个因为有人要害保罗啊，所以保罗呢就不得不再改变行程啊。他本来他是想从海路走的，结果他不得不从陆路走了。所以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往北走啊，从陆路到马其顿，大概就是在马其顿的某一个地方，保罗心中啊，因为听到了这个从哥林多教会来的弟兄啊，带来的消息啊，说哥林多人啊，这个好像好了啊，有点归正了啊，心里边各个方面呢，这个顺从了啊，于是呢，保罗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后书呢，它的主题就是要论述保罗他的使徒身份， 啊见证他的使徒身份，来排除哥林多教会里面质疑他的使徒身份的这些说法。那么其实不是保罗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去争取，而是为他所传的福音啊来辩护。那么当时这个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然从这个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摩西呢，他是神的仆人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是吧？以色列人都看到了，是吧？他在埃及的行的神迹的他啊，行的神迹，这埃及十灾啊，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啊，这个天天吃玛纳，是吧？这么伟大的神迹，可是呢，像大贪卡拉亚比兰这样的人呢，还是起来攻击摩西，是吧？那么摩西呢就说了，其实你们攻击我吗？我算什么？对吧？摩西算什么？亚伦算什么？是吧？他说你们攻击的不是攻击我们，而是攻击那差我们做成神工作的神，对吧？就像一个大使是吧？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些人呢就攻击，借着攻击他哈，说这样的人还能做大使吗？啊，他更不是大使哈。其实，这个人的情况和他的大使身份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大使是大使，他个人是个人，是吧？所以呢，攻击保罗的这些人啊，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攻击保罗的个人的生活啊、信仰啊等等，他重点的还是攻击背后那一位差遣保罗、托付保罗的神的工作，神啊和神的工作。因此保罗就对于这件事情啊非常重视，所以写了非常长的哥林多后书呢来论述这件事情。那么当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他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理由来证明自己是神的仆人的。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呢，能够认识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仆人，什么样的人可能不是神的仆人，对吧？那么虽然各方面的环境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哥林多后书里边呢也提出了很多非常多啊。我常常觉得哥林多后书呢几乎是每一句话都是格言啊，每一句话都是金句啊。是我们从中可以领受到神在他的仆人啊所拣选的人身上做的见证啊，怎么认识这些事情。那么在哥林多的这个情况当中啊，咱们也曾经跟弟兄姊妹介绍了，基本上呢这个有五个方面啊，保罗呢要在这里说明啊，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提出来了对他的五个方面的质疑啊，保罗呢一个的来论述。那么哥林多后书啊之所以它不容易分段，对吧？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咱没有说把哥林多教会分段啊，因为我们的分段呢都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啊，论述这个论述这个论述这个，这是一种写作的格式，但是并不表示所有的写作的格式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啊，或者说他都用这种方法、都用这种格式来写的。那么哥林多后书呢，就不是用这种方法啊，所以我们不很难啊，用这种切块的方式来给它分段。那么哥林多后书的写法呢，它是螺旋式的啊，它是螺旋式，一圈一圈的来论述。啊，提到这个问题啊，他就论述别的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提到啊，然后又提到啊，一圈一圈的论述。那么最后呢，把这些问题一个都解决了，最后得出结论。所以他是这种写作方式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循环论述的哈， 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受苦的问题啊，关于受苦的问题，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会不会是凡事顺利的啊？这是世俗人认为的啊，就是老天保佑啊，逢凶化吉啊，这个恭喜发财啊，这个凡事顺利啊，这个遇难成祥啊，这个呢才有这个灵验的见证啊。如果你受苦，你怎么能证明神与你同在呢啊？神与你同在，难道你会受苦吗啊？前一段时间呢听到了一个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听啊，这位国内的牧师啊，叫做小兵牧师，有人听过他的讲道吗？大小的小，军兵的兵啊，小兵牧师，有人听过吗？
没有。
哦，大家都没听过啊。啊，挺好的。这个小兵牧师呢，在网络上其实蛮活跃的啊。很能讲，很会讲啊。我听的不多啊，这个偶然的一次我就听听啊他讲什么东西哈、啊、就是在2022年啊一个开始的主日里边他讲了一篇信息啊，就是神到底向我们要什么啊，他讲了很多啊，是不是神要我们敬拜赞美啊什么什么啊，最后呢他就说这个神要的有一个人是神心意得到满足啊，说这个人就是大卫，他合神心意，他一定满足了神在他身上所要的。那么他为什么啊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那么神在大卫身上要的，他一定是给神满足了，是不是？那么他满足了神的什么呢？啊，他就说这个因为大卫啊是一个以约柜为中心的人啊，他把约柜呢找到了，然后搬到了耶路撒冷啊，那就表示呢他寻到了这个神最喜悦的东西啊，然后放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啊。那么他就解释呢，这个约柜在咱们今天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耶稣啊，预表耶稣啊。甚至他说这个约柜啊，两样事情，两样材料做成啊，一个是木头，一个就是金子。那木头呢代表耶稣的肉身人性啊，金子代表耶稣的神性啊。然后呢这个他就说了啊，当我们在人生追求的时候，我们追求什么啊？有很多牧师追求成功啊，追求大教会，追求人多啊。他说你追求错了，你应该先追求耶稣啊，把耶稣放在首位。他说你看大卫啊，他并不求王位啊，但是他求约柜啊。当他有了约柜以后呢，神就兴起许多勇士来帮助他啊，给他很多的经济权力啊，一切都有了，是吧？他说那个呢就是约柜的一个包装啊，一个在一个包装里边，不是约柜的包装哈，是跟约柜一个包装里边的，英文里边的一个 package 啊，就是当你得到你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周围的这些你所想甚至于你没想的啊，神都会给你。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只要把耶稣放在中心上，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你就会像大卫一样啊，你不但能做王啊，你还要什么有什么，对吧？这就为他们灵恩派里边的一个成功神学铺垫根基啊。听起来好像以耶稣为中心还不对吗？其实他重点讲的并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他重点讲的是当你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他一定带有附加性的祝福。那么这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像大卫一样的成功啊，这个就成功神学的基础啊。这个理论呢，你是不是把耶稣放在中心了，这个不知道，看不见，是吧？但是你成不成功可是看见了，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反过来推，也就是说当你不成功的时候啊，当你像扫罗一样被废弃了的时候，当你的教会不成功，经济不成功，人啊这个被人厌弃啊，受了很多的苦难是吧，被社会逼迫，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把耶稣放在中心啊，你就像扫罗一样被神厌弃了。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理论啊。因此呢在哥林多的教会啊就出现类似的情况啊，就是看到保罗啊，他这个过去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逼迫是吧，现在呢仍然有很多苦难，所以他们就论证，就推出说保罗啊一定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定不是耶稣的使徒，一定没有神同在啊，如果神同在的话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的理论呢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了啊，得论证他自己受苦啊，他首先承认他自己受苦，他不但承认自己受苦，而且他承认这个他所受的苦是连命活命都绝了，指望都绝了啊，上受非常大的苦。他就说了，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一个极重无比伟大的永远的那个荣耀，外体毁坏，内心心思一天啊，每天心啊。同时呢借着受苦也表明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受苦的榜样是吧。也借此呢向众人表明他侍奉神不是为了追求属世的成功啊，甚至于不是追求宗教的成功，而是向主忠心啊，他宁可为此付代价是吧，付极重的代价是吧，这表明了他对主的忠心啊。其实攻击保罗的这个问题啊也很像这个约伯啊，他的朋友来攻击约伯啊，他的这个三个朋友啊表面看起来是非常爱约伯的啊，约伯受了很大的苦，他们就说约伯啊，你知道你为什么受苦吗？啊，那你一定是犯罪了是吧，所以呢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让你随便受苦的啊，所以呢你受苦啊一定是因为你犯罪导致的啊。那约伯不承认这件事儿啊，约伯说我没犯，没，我虽然说不可能没犯过罪对吧，但是这个苦难不可能是我犯罪导致的，如果我犯罪导致了这么多的苦难，那么那些犯罪的人将导致什么样的苦难呢啊，所以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啊。其实呢那三个人他是撒旦的差役啊，是借着错误解释来打击让这个约伯绝望啊。那么同时同样的啊，同样的情况也是借着苦难啊来否定神的同在啊，来否定保罗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刚才咱们讲了，就是保罗啊他自己啊计划但是呢神的带领啊，有不同的带领，环境的情况他随之改变对吧。结果呢有人就说你说话不算数对吧，这个所以呢就借此否定保罗的品格啊，然后借此否定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保罗也论述这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是说话非常严厉，那么即使见了面以后啊发现他嗨也不过这么回事对吧。所以呢就说这个保罗这个人啊他是个两面人对吧。所以他这个写信的时候呢是这样这样这样这么严厉，可是实际上呢他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啊，所以这个人啊不可信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可能当时啊有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吧，到他们中间啊带着不知道是耶路撒冷的推荐信还是其他教会对他们的推荐信，那么保罗到他们中间去呢并没有拿推荐信，没有人推荐他们，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了，你看人家的都有推荐信啊，你都没有推荐信啊，你自己说你自己的使徒啊，没有人印证你啊，对吧？所以呢借此也否定保罗的使徒身份啊。那保罗也为这个事来论述啊，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写在你们的心里啊。那么保罗的工作，圣灵的证明啊，都来表明他不需要用人的文字写的见信。如果人的文字写的推荐信，那可能是那背后的人不一定是真的啊，文字冒假太容易了啊。所以保罗也说了啊，这个在乎灵，不在乎译文啊，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对吧？而在乎生命的本质。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保罗对待财务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当时保罗呢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来收纳对他的这个个人啊事工的经济的支持啊，但是保罗收了很多对于耶路撒冷教会啊这个的这种捐助。所以哥林多人就说啊，这个人很诡诈，是吧？这个表面上看来他好像不要钱啊，实际上呢他要了很多钱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人啊肯定是很贪心啊，他是一个宗教骗子啊，是借此来骗钱的啊，等等这些的问题。这件事情呢对于今天的教会里边啊，这个攻击神的仆人呢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理由啊。所以这个今天教会攻击神的仆人呢大部分三方面的理由啊。今天受苦这个理由呢倒不一定是主要的啊，一般就是说财色权啊三个方面啊，就是贪财贪色贪权啊这三个方面来攻击神的仆人。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呢攻击保罗的啊有五个方面啊，就受苦啊，异变啊，写信的严厉，然后却没有这个有权威的其他教会使徒啊，当时耶路撒冷的使徒啊，对于保罗的推荐信没有啊，然后最后呢就是保罗对待财务啊有很多他们要质疑的方面，那么借此呢就这个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了。那么保罗呢主要也是从这五个方面来论证他实际上是向主忠心的啊，他向主忠心的，同时呢他是特别特别的关爱哥林多教会的，是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教会的事工啊它是一个活的，因为它面对的是活的人，所以圣经里边啊没有规定教会必须用一个模式来建立。那么这就是因为人的多样性，是吧？所以你必须是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地域政治环境各个方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建立生命啊，你不可能用一样的模式来建立生命。那就好像我们给孩子吃饭，对吧？你要根据实际有的这个食材啊，来给孩子做饭，是吧？你不可能说我给孩子做三明治，你那里没有面包啊，只有米饭，你怎么做三明治啊？啊，难道没有米饭，没有这个面包，就不能给孩子吃饭了吗？对吧？那过去都给孩子吃面包，那么现在没有面包了，给孩子吃米饭不行吗？对吧？所以因为环境啊各方面的条件的多样性，那么教会呢也不可能用一种模式来牧养。所以圣灵是活的，圣经的话也是活的， 人也是活的，但是这里边呢，要求的啊，这个核心是一样的，那就是向主中心啊，实际的来造就教会，造就众人的生命，以达到这个目的为原则，而不是遵循一个死的结构、死的教条为原则。所以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能够从中理解啊，能够明白，我们在教会生活啊，与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互动，建立教会的原则啊，这些呢，对我们的信仰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咱们放假假期回来的第一次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呢，对于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书信，做一些回忆，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对我们认识哥林多书信呢，和应用哥林多书信啊，我相信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今天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再提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咱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因为翻译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我们对圣经理解的一些的偏差，这并不表明说圣经的写作有问题啊，或者圣经的翻译怎么不好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人的语言人的语言不管翻译的再好再准确，就算是希腊原文、希伯来原文啊，它也是人的语言啊，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我曾经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啊，这个咱们中国人里边呢，一个字可以代表太多的概念了啊。比方说辣这个字啊，辣椒也叫辣，姜也叫辣，蒜也叫辣，葱也叫辣，是吧？某一些女人也叫辣妞，是吧？辣妹子，是吧？也叫辣，到底辣是什么意思啊？是吧？一个字它代表太多内容了。那么有一些字呢，你是没法用具体细节的语言来描绘它的啊。比方说太阳的光也叫光，是吧？月亮的光也叫光，灯光也叫光啊。你光说一种光啊，这个知识给人带来了也叫光明，是吧？到底光明什么意思啊？是吧？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不能死读圣经啊。这个因此圣经的翻译啊，它再准确也有缺陷，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啊，神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同时还给我们一位圣灵来引导我们。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语言的里面呢，我们多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啊。我们相信每一种圣经的译本都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也许它里边强调的侧面不一样，因此呢，这个时候啊，就让我们来从不同的方面啊，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啊，从不同的地方来吸收啊同样的营养啊。这个因此啊，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只停留在一个版本里边啊，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不同的版本，如果有可能的话呢，能够参考原文啊，原文是更加准确的，但是不是绝对准确的啊，不是绝对准确这个话呢，也不能这么说哈，就是说它不能用人的语言把丰富的神绝对完全的表达出来的，这里边仍然有很大给圣灵工作的空间啊，让我们透过这个有限的文字呢来体会背后那个更大啊，这个更深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哈。那么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啊，咱们来思考一下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啊，不是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第十二节。看看啊，好，我这里一打开就是第二章了。 好，第一章啊，第十二节。那么第一章第十二节呢，在上一次啊，咱们查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解释过了。现在有多少弟兄姊妹还记得咱们上次对于第一章第十二节的解释？这里说啊，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智慧，像你们更是这样。你看这句话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一节经文是怎么理解的啊？你比方说啊，你我再读一次啊，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句话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特别分析过这句话，对吧？我们依照圣经的原文啊，对这节经文在翻译上啊，就是它在表达上呢，是有一点错位的，因为在中文里边啊，没有这些介词啊，什么连接词啊。你就像说 who 啊，which 啊，there 啊，这是 that 啊，英文里边的这些连接词哈，希腊文里边也有这些的连接词啊，介词，但在中文里边没有，而且中文是靠着语序来决定，它的这个主谓宾啊，这个各个成分的啊，但希腊文不是，它是借着词尾来决定啊，这个词是主语还是谓语还是宾语哈、它跟词序啊没词的这个次序没有关系啊，我打你，你打我，我你打，你我打，在希腊文里边呢，它任何一个次序都没关系，到底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这个。它是主语和宾语之间呢，它是由它的这个词尾来决定的，是吧？词序啊，最多它表达了一种强调的关系，而不是强调它的主谓宾主宾关系。所以，在这个第十二节里边啊，这些经文当中，从中文的字义上来看呢，就是我们所夸的这个夸的。他的宾语呢是良心，对吧？而且是自己的良心。但是在原文里边不是，啊，在原文里边说他所夸的这个宾语啊是神的诚实和圣洁，啊，那么良心是什么呢？啊，良心就是说，我们用良心来见证，我们用我们的良心来见证，啊，我们所夸的。啊，是神的诚实和圣洁，对吧？他说我们凭借的是整个上边的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用良心啊夸耀神的诚实和圣洁，我们是这样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行事为人的，是吧？那么我们所夸的啊，这个夸耀啊，就是非常boasted 啊，非常这个自豪的啊，不是人的聪明，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才有可能啊，凭着神的诚实、圣洁来夸耀、来做事情的啊。说在你们中间啊，我们更是凭着神的诚实、圣洁 对吧？以我们的良心来印证这件事情，对吧？这个他是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能说非常复杂，但是呢，也是一个从句啊，在希腊原文里边，所以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它的表达的意思呢就不那么清晰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搞不太懂啊，我们呢就可以参考一下英文啊其他的译本啊，这个那么好使我们对于这些经文呢能够有更准确的了解。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些翻译上的这个小的误差啊，或者说我们在语言上表达的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它并不影响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而生命得救，啊，只不过呢，我们是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的准确度的把握啊，神给了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啊，让我们能够啊，借着我们的努力学习、努力寻求圣灵、活的圣灵啊，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研究啊，这个圣经学习，给我们有很大成长的空间啊，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遍，我们圣经就都懂了啊。这个，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一切，其实不是的啊。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来挖掘啊，来探求，让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啊，使我们一同在他的真道上可以成长。好，咱们最后呢，就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哈，使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要我们只从一个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就都掌握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愿意这个向神敞开我们自己哈，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寻求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去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在读经也是这样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读过几遍了，我就都懂了啊，不要这样。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个跟他活的关系啊，使我们对他的生命之道有更深、更完整、更细致、更准确的把握。好。我们休息一下啊，现在是11:04啊，11:03。那么我们休息到11:01，我们再回来。具体的，我们开始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第2章经文的学习。